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要选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在历代志上21章。那经文非常的长，故事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是熟悉的。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是题目是愿耶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这是主题经文，在下面有英文的。那我们看下一个，让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一共有31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太人拿刀的有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神不喜悦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知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3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3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3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4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万。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就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那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全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于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那时阿尔南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4个儿子都藏起来了。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去，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大卫对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阿尔南对大卫说，你可以用这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 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大卫王对二男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的殿献祭燔祭的坛。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敬拜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用不变的爱，用在我们还在做罪人时就爱我们的爱爱了我们。主啊，我们生在罪孽当中，主啊，蒙你的恩典，蒙你的怜悯，蒙主耶稣的救赎，如今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今天再次借着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信心，照亮我们里边的心，我们的眼睛。主啊，叫我们看见我们为着谁而活。主啊，你帮助我们，叫我们重新定睛在你的面身上，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面上。主啊，因为那是你施恩的方法。主啊，带领我们，愿你纪念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求你来看顾保守我们敬拜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瘟疫发生。这个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一段呢，是一件有从神那边来的瘟疫。那如果用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来讲的话，那在近代的这个历史当中，有不少令人很害怕的，到目前我们还有些还不知道一些医治的方法的一些瘟疫。比方说那天花，这是很可怕的，需要用疫苗来对付。那近代的瘟疫有什么样的呢？比方说在1980年代产生的一个新的瘟疫，大家知道那是哪一个瘟疫吗？人类的瘟疫，是艾滋病，是一种瘟疫，是一种极其可怕的传染病。那最近又有新的瘟疫出来，那我们先不去追究具体的这些一些生物学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的缘由。那你如果我们不站在以色列国中，站在外邦，就是非以色列来看这一段，说有一个国家发生了，从外边的人来听说发生了一件产生了一个瘟疫，死了不少的人，有7万人之多。后来说有一个王，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祭，然后这个瘟疫就停止了。那这是一个我们不知道一个具体，比方说这是道听途说的这样的一个讲故事的方式。那从圣经里边来讲呢，这一段的经文里边有对我们有很深刻的教训。那我想把今天的经文，因为非常的长，那简单的来说，这是这个经文的一个概括。那大卫王，我先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互动啊。我们对大卫王，我们对他的认识应该讲非常的多。圣经里边有许许多多的诗篇是他写的，有关于他的记载。我们所知道大卫王有哪一些的特点？大卫，弟兄姊妹，可不可以说几样？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些太熟悉了啊，不一定要说得出来啊。大卫是一个牧羊人，是他家里的老八，最小的孩子。那当然他做王40年。有一句评语，这个是人可以说最渴望得到的评语。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卫是圣经上唯一记载除了基督之外合神心意的人，唯一的一个。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大卫有一个梦想是什么？建殿。对，大卫的梦想是为耶和华建殿，他非常的感恩对神。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就跟建殿有关系。大卫有许许多多的失败。那我在请教王牧师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给我了很多的教导。那我就在想，这一段经文它发生的历史时间是什么？我们可以说艾滋病它的发现，它开始是肯定是要早一点，发现是差不多1980年、1981年。可是这个到底是，你可以讲是哪一年？当然这是主前了，我们不知道，准确的不知道。但是按照圣经的前后文，这个大概发生在大卫王的晚年的时候。你读历代志上的第22章的时候，就已经讲到所罗门王要预备建殿，所以这是大卫非常晚年的时候他的一个在生命当中的一个错误。那这个极有可能是在他儿子亚沙龙追杀他，他又恢复王国之后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当然我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一个证据，但是我在想他应该是那个时机那个时候。今天的主题经文是第13节，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这是大卫信心的高峰的一个祷告，他是向先知加德所说的。那今天呢，这个这一段这一章的经文的大纲大体上分为四段。第1到8节，他在讲到这个事情的起因和缘由，那是以大卫数点人数开始，然后到神开始降灾，这是1到8节。从第9到17节，讲到说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神赦免了大卫的罪，但是后果还是非常的严重。那大卫开始悔改来代求。那第三段从第18节到27节讲到，这个是大卫要为了止住这个瘟疫，他听了先知加德的这个神所给他的话，他去建坛筑坛来献祭。那最后在这一段当中，神垂听悦纳了这个燔祭，还有垂听了他的祈求，神把瘟疫止住，没有灭耶路撒冷。最后一段很短，3节，28到31节，他在讲到神人通向神的唯一的一条道路。那我们在说这一段经文，我先不具体的讲到很详细的里边。那这个大卫王呢，他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他处在晚年的这个时候，那他数点了人数。那后来，那我简单的先把这个几个重点讲一下。大卫他要数点人数，大卫手下有文武百官，他是王，是以色列历史上差不多是最强盛的一个王，手下有许许多多的官员，有文官有武官。可是数点人数不一定是要这个军队的元帅，约押是军队的元帅去做的，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可以去做的。可是他单选了约押，也就是他军队的元帅，民中的首领。你如果去看英文版的时候，他就说是这是军中的将领，他去数点人数。他数点人数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那约押有一个劝谏，他就讲了，他说他就实际上他不同意，那他非常的明确但是非常的谦卑的跟大卫讲，他就去数了。没有办法，因为王的命令更厉害一点，他数的是拿刀的，以色列人110万，犹太人有47万，有两个部落没有数，有两个族没有数。那后来神不喜悦这件事情，神就开始降灾。大卫是不是知道他数点人数是错的这件事情呢？我们从这个第8节很显然的知道，大卫知道是犯罪。他自己就承认我行这事大有罪了。那数点人数本身是不是罪？想请弟兄姊妹来思考，就统计人口了，人口普查统计人口是不是一个罪呢？ 这个本身，各世界各国都做这件事情，数点人数未必是个罪。我们去年我们就有，它当然不是数点人数，但是这个既有点说我们把我们的最强的力量拿出来，对不对？我们不让国家领导人有一点为难的地方。这个我们数每一个人，也许你有不同的数点人数的方式，这个轮不到我去数啊。这个那在圣经里边关于数点人数，它有一些很具体的教导。在出埃及记第30章11节，在旧约里边，神专门跟摩西讲清楚了数点人数是怎么样做的，非常详细。我们看第一段，在30章11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他们中间有灾殃。有没有看见非常的清楚？你在数点要有赎价，生命的赎价要交上去的，否则灾殃会伴随着。所以有灾殃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好多地方人口普查没见有这些事情。就像刚才一开始我举的例子，你在一个远远的地方听见某个地方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你不觉得跟神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是以色列国民不一样，这是神所拣选的，一切的事情神都在掌权，世界列国神都在掌权。那更详细的，它包括人数要交多少钱，交多少的银子，都讲得非常的清楚。第16节，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因为人在被赎点的时候，有以色列人，他们按照他们传统的讲，这个神的生命册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列上去。所以有些人很害怕被赎，因为他怕被念到名字的时候，神立刻想，哦，他这个人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罪，怕被神纪念罪。赎点人数不是一件小事。那大卫王他，我们刚才看他在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他是为了在那个时候在中东近东的那个一带呢，尤其是以色列国，他在数点人数，这主要有三个目的，或者是征收捐税为圣殿使用，或者为国库使用，或者是数点军兵准备打仗，或者是挑选劳工，挑选圣殿服侍的人，包括这几样是有非常明确的目的的。那大卫王呢，在这个地方他说，你数点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他的一个出发点不是这上面的其中的一个，也许他有预备的想法说，但他没收生命的赎价，没有收这件事情的。那也许他有这个打仗的一个心理在内的，那也许他有其他的想法，但是至少不符合圣经的神的教导。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如果弟兄姊妹对圣经熟悉，你会去知道说，在撒母耳下24章，那我想提醒弟兄姊妹来注意，有一个明在字面上看有一点的很奇怪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啊。在那个地方讲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这件事情为什么讲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这个地方又讲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来激动大卫呢？这件有在圣经上有一些叫似非而是的，有一些的记载，一些的教导。那我们知道耶和华本为善，他是善，他是善的源头，一切的善都美善都是从神而来。那神不是恶的作者，只有撒旦才是恶的作者。弟兄姊妹也许都知道，你看约伯受的苦是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了的，但是他受的苦是从撒旦来的，是经过神所允许的。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来理解这段经文比较容易。那神不喜悦以色列人，神不是轻易发怒的神，我们非常的清楚这点。耶和华是大有怜悯慈爱的神，他不轻易发怒。那神发怒是发义怒，自然是有他的原因啊。 我们一会儿会分析下去。所以神是有方的，因为神洞察一切的秋毫，所有的事情连人内心的都知道。大卫他不过是数点一下人数而已，在我们外面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神知道人的内心。像大卫这样一个圣洁的蒙神喜悦的人，神也鉴察他的内心。那是每个人被惩罚受罪的刑罚是因本身的罪，不是因为神强加给你的一个刑罚，神断不会那样做。OK， 那其实在大卫王后来又数过，在历代志下这边大卫又数点了利未人，他又数点过的，所以又做过没有问题的。那上边数的那一个是神不喜悦的，在神在吩咐摩西数点以色列人数点过好几次，一本书都叫民数记，对吧？都是要数点以色列民的。所以数人本身不是问题，那个动机、那个出发点、那个内心才是关键。那我们来回过头来思考一下，这个大卫这件他犯罪这件事情啊。大卫可以说是一个圣洁的人。我们如果读诗篇有相当大的篇幅是大卫写的，他那样的深刻的认罪悔改，对神那样的一个清楚的认识，离神非常的近，他是体贴神的心意的一个人。他也会犯罪吗？当然我们知道是会的，圣洁的人也会犯罪。那在使徒行传这边特别讲到，在旧约里边神选大卫的时候，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合神心意的人是要遵行天父旨意的，在使徒行传13:22。大卫自己他在写诗篇第20篇的时候，他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33篇刚好教会读经计划在读到诗篇，所以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在讲到大卫王他知道他所依靠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那所以大卫其实是非常的清楚。那刚才建中已经带了弟兄姊妹来读这个诗篇第18篇了，我就不讲前面那一段。大卫王在这个，这是他写的这首诗，在43节、44节，他说：“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我们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就可以看见说，大卫王那是一个很爽的王，对不对？那这个王是他做王，你看说，我做列国的元首。素不认识的人都要过来侍奉我，来向我进贡，是个很有权柄。这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写的诗歌，他也很知道他有曾经的辉煌和荣耀。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个这一段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了，说大卫数点人数这件事情不符合神的律法的教导。那他的其中的原因，他心里心生骄傲。为什么要这么去讲？他在这个事情，他说数点了人数，恢复我向我汇报，好让我知道数目，我的手下有多少的精兵强将，增加为了自己的荣耀。就像尼布甲尼撒王站在那个京城上，他在那里讲，他说这么大的京城不是靠着我的大能大力来建造的吗？人也许站在一个高位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心态，那他有一种骄傲的心态在做。人有了骄傲，就像鸡蛋有了一个缝，苍蝇就会叮，蚊子就会叮，那撒旦会趁隙攻击。当然是有神允许的，神不允许他是不可以做的。刚好撒旦来攻击，然后让这个骄傲进入他的心，他就做一个决定，心里边有他会做出来。他在这件事情上明显的是不敬畏神。神立大卫做以色列的国王，他代表的是他自己本身就代表了以色列国， 他行了事，有很严重的后果，让他的国民也因而受灾祸。好，第二呢，这个他在这一段时间呢，他是因为处在晚年了，大卫的安全感可能是比较的脆弱的，就用套用他的他的儿子亚沙龙，他的三儿子亚沙龙背叛他，追杀他，他去逃命。后来以色列有人又去邀请他回来，亚沙龙被杀，这一段记忆犹深。以色列人只有少数的人跟着他的，所以他对这个很多很多的人，他并不是吃得准的。他手下有多少人听他的命，听他的命令，他是有一种依靠刀剑的心。约押给他点得很清楚，约押跟了他一辈子，是他的元帅。他讲了三件事情，因为他的结果是说拿刀的多少万多少万，拿刀的多少，他是明显的是属拿刀的，是拿刀不一定有刀，就是你可以拿得起来可以上阵打仗的。约押说，愿神照着给耶和亚伯拉罕的应许，让以色列的子民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是不是可以加增100倍，都是可以加增，神应许必会成就。然后说，这些人呢都是你的仆人，我们都听你的。他给他儿子真的有点，可能有点吓怕了。那你行这件事，让以色列人陷在罪中。这件事情，因为他说的只是他的命令非常清楚，说只是来数点人数而已，并不荣耀神。可是他的耳朵，他是忠言逆耳，这个大卫，他没有听约押的劝告。他行了这件事情呢，第一，神当然知道。他藏在内心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了，但他行出来以后，神很不喜悦，他就开始降灾。那大卫他自己本身，因为他是一个跟神很亲近的，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很多的经文，大卫一在灵修一在祷告的时候，他会看见神的灵会照明他的内心，他知道行这个事是有，不但有罪，而且他说我是大有罪了。他的一个态度非常的好，他马上就求神说，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我行的甚是愚昧。我忘掉了他自己写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神的名。他拿出自己写的以前的东西一看，明显我这件事情我是在不是依靠神耶和华的名，我在依靠刀剑。我们再看下一段，是刚才一到八节，第九到十七节讲到，神听了大卫的祷告，大卫说我错了，我有罪了，求你除掉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神听他的祷告的。但是一旦人有了罪，罪使人和神之间有一个隔离，隔开了。那神这时候不直接跟他讲话，神借着大卫的先知加德跟他说，他说你去向大卫传话。大卫有两个很出名的先知，前面有一个在他跟波示巴犯奸淫罪的时候，他差遣先知拿单去警告大卫。这个时候是先知先见，也叫先见加德去，所以他有很好的朋友。那这个加德呢，就来如实的，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可是他是忠于神的，他就向大卫来报告的是不好的消息。他说神要降灾给你，给你选吧，让你选三样，选一样，还告诉你任意选择，这个很不好的选择。这个三个选择，一是三年的饥荒，三年大家没饭吃，或者是你败在敌人面前，那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这个是他绝对断乎不要的。他被他儿子追杀的时间大概还没有这么久，他已经苦得不得了了。或者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就是有瘟疫，有灾荒，有这个灾病，这三个你说哪一个好？如果讲这三个灾害的时候，每一样都是出于神， 都是像这三样，每一样都是。但是大卫毕竟是一个，他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他也是认识神的人。他就对着先知加德他说，我很为难，非常为难，这三个都不是我想要的。但是呢，他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认识神，就说他愿意抓住神。所以大卫他有一个信心的呼求，他在自己做了错事，神，因为神说话算话的，神既然说要降灾，神不会收回的，一定有的。他知道说这个事免不了了，神赦免了我的罪，可是这个就像说我拿着杯子喝，人家明明告诉我，约押已经告诉我这个杯子里放了严重的这个病菌病毒，你喝吗？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不要喝下去，我大概不至于死，罪得赦免了，可是后果很严重。他也许感染到是一个病毒的话，感染到我的某一个器官里边，成为一个我一生都去不掉的疾病都有可能。那这是只是举一个例子，说他这个人罪犯了罪以后，我们可以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没有问题，神照着他的丰盛的怜悯，我们诚心求告神，他可以赦免。可是后果神不除去，神不愿意把这个因果律除去，你吃了那个后边跟着一定会有的，神不把那个后果拿掉，他不把我的肠子清理干净，他叫我去承受那个罪的后果。所以大卫呢，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认识神，认识神的怜悯和慈爱，他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他知道落在人的手里，前边有扫罗王去追杀他，那个是非常的苦，他是苦得不得了。他在十八篇他说，神啊，你是我的山寨，我的避难所，他是苦得不得了，可以讲，但他依靠神。那这后边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说，耶和华的手就加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在以色列的各地，从别是，因为他是从北到南，北边是应该北边是但，南边是别是巴，就是以色列是个长长的一个国家，长长的国土，它是以色列的四境都开始有这个瘟疫产生，以色列人数了7万，他不数还好，一数少了7万。这时候神差遣他的使者，他是每个地方都要去灭，他是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大城，是他的京城，他的天使要灭城的时候，神看见后悔了，就吩咐天使说，够了，已经够了，住手吧。他听见大卫那个痛心的祷告了，神的怜悯就发动，怜悯慈爱的心发动，他说惩罚可以停下来，不要再继续了。这个天使他像我们在你去看电影或者什么，他就动，就是定格在这个位置，像 freeze 那个地方动在那边，所以他天使你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是他让这个天使显现给人看，天使站在天地之间，手中有拔出来的刀。这时候大卫带着这些长老，他这时候他知道他要带着他的文武全臣，带着他的一些一生跟随他的人，身穿麻衣跪在那里向神来祈求认罪。他来祷告，他这个17节的这个祷告，我们来仔细的看这个大卫的祷告。他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他说是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一圈羊做了什么呢？以色列人，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于他们。大卫是一个牧羊人，他不愧是一个牧者，他自己清楚的知道这个降瘟疫的这个起因是什么，这个后果摆在他的面前，但他愿意自己和自己的家承担这个责任。他呢，他就带着他这个他的很多的长老就一起去跪下来祷告祈求神。我们先看神的心是什么样的，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要降灾，可是神的心意又是慈爱怜悯的。他刚要这个天使刚要伸手灭耶路撒冷的时候，神看见就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就吩咐说住手。那我想弟兄姊妹也许心里有这个疑问，有没有这个疑问？神为什么后悔？有没有这个疑问？我们中间你说全能的神、全知的神，他居然会后悔吗？我自己做了错事，我有时候在那后悔，很可惜，我为什么这么做呢？这是人，是因为做了错事，我要是不这样就好了，要是从头来，我不会这么做。可是神不是人，他跟人不一样。这个地方讲的后悔呢，它是另一种跟我们人不一样的后悔。也许弟兄姊妹对这个话题你要感兴趣，你要多去查一点圣经。在诗篇九十篇，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他的写的诗篇，他说：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他求神后悔，你可以求神来后悔的。那还有诗篇说：求你为他，这是神自己了，为他们纪念他自己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来后悔。所以后悔的基础，神后悔的基础是慈爱，不是神做错了，神一点也没有做错，神从来不做错事。这一段经文有点长，但是他讲的非常的明确，在耶利米书18章7到10节，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好不好？我何时乱到哪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说的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乱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这一段非常的明确的讲，神先告诉我们说我预备要后悔的，但是他的前提是说，比方说行恶的，你要转离所行的恶，神就灾祸就可以免，他是等着人来悔改。那因为人被惩罚是因为自己所行的恶，但是神通常会因为他的怜悯慈爱会不追究到底的。那同样的道理，说一个人他要一个不管是一个人一个国家要故意来行恶，神会后悔，说本来要赐福他的福气也可以留住不给。我们刚才看了说大卫他为着这个以色列国民祈求，求神赦免这群羊，他也求神说你要是惩罚你就惩罚我吧，因为是我犯了罪。他这是一个非常一个爱他的全羊的一个态度，也是甘心来承担自己的责任的一个态度。在17节，大卫王他做了这一个真是痛彻心扉的一个祷告，神有没有听呢？神当然是听他的祷告，神垂听了他的祷告。这时候这个天使，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天使又把神的心意告诉加德，叫加德去告诉大卫，跟他讲神给他开一条出路，给以色列人开一条出路，给他降这个灾，说可以免灾，但是需要有一件事情要做，叫他上去建一座坛，到耶布斯人，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那个附近的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去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听见这个先知讲的话，他领着命就上去了。那这个阿尔南，我想问，因为他在讲的说阿尔南这一家人在干什么，在撒母耳记那个地方讲，他说是亚劳拿，这个发音非常的相似，也许是在这个他们的语言当中，这两个有一个是标准的发音，有一个是比较简称的阿尔南，也许是他的标准的一个他的正式的称呼阿尔南。 他在打麦子。阿南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在工作，还有仆人一起在用牛来打麦子。那大家知道打麦子是怎么回事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打过麦子？打过麦子，我就打过麦子，所以我对这个非常熟悉。但是我们不是用牛，我们人自己在那儿做，用大的石头的绿柱来压麦子来做这个。这个需要很多人很累很重的活，晒得不得了，一定要在很热的时候打麦子，割麦子很累，然后要打麦子。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在中东那个地方呢，他四个儿子带着一家人，这个爸爸带着儿子带着一家人在那做工，这是一点都不稀奇的，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啊，很普通的。可是放到现在，我们现在也许我们有四个儿子，我们只有 David 一家可以有六个儿子。那五个儿子，对不起，对吧？他还欠一个哈，有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做工，在我自己看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他跟自己的孩子在同工，在做他应当做的。他有幸可以看见天使，天使就在他家的这个禾场的上边。这一个阿尔南是一个特别的人。比方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家里有后院，你现在要割草，你叫你儿子去割草容易吗？不一定的啊。你要让他从游戏上从手机上下来说你帮我去割草，过后你大概还要给他20块钱之类的吧。好多时候是这样的。在我看来，阿尔南是一个，他这一个家是一个很和睦很和美的一个见证，同工。神又开恩给他，他可以看见天使。否则大卫王来跟他买地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完全不知道，让他看见天使。可是人一看见神的使者，看见天使的时候，人有一个本能是害怕。假如天使突然在我们中间显现，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天使就在我们的周围，在侧耳听我们在这儿的敬拜，连天使都愿意观看，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居然这些人在这里奉耶稣的名来敬拜神，天使都愿意详细的观察观看。那可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天使显现了以后，这个阿尔南呢就藏起来，跟着孩子赶紧藏起来。这个大卫他这个时候他已经非常的清楚了，他说这个以色列人的解药在哪里，就在阿尔南的禾场上，那里要去做什么，要去筑坛。这个大卫他非常清楚筑坛做什么，是要献祭来赎罪的。那这个大卫王呢就到了这个阿尔南的禾场，这个他说阿尔南在哪里，一个平民老百姓他就去啊，说在那个北边哪一个山上。你知道打麦子，大家知道你在一个山上打麦子是不容易打的，对不对？我们以前打麦有个麦场的，大家对路德记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路德是到那边捡大麦，在波阿斯的禾场上打大麦的禾场上，那个是一块平地的，你一定要一个平地。那你这个山上它有那个这个地方呢，它有一块是个很平坦的地方，它来用作打麦子的一个禾场。大卫王一来，他不是一个人来，他带了他的长老，带着他的手下的人一起来，文武全臣来了。他一来，马上这个阿尔南就出来了，看见大卫。这一天，也许这个阿尔南是毕生难忘的一天。第一，看见天使；第二，这个国家的最大的君王到他家来了，到他这个禾场上来，毕生难忘，真的是。一生突然看见两大人物不得了啊！到他家里来，到他这个地方来，他马上就出去迎接大卫，都要向他鞠躬下拜，说：“王啊，你到我这儿来，我怎么能当得起呢？”这个大卫开门见山的跟他讲，他说：“阿尔南啊，你这个地啊，我准备要买你这个地，你这个禾场旁边的地，我要买，为什么呢？”他给他讲的非常清楚。要为以色列人，为神筑一座坛，为 为了以色列的人献祭，使瘟疫止住。你想，这个阿尔南第一看见天使，他已经有点害怕了，因为看见相当于看见神了。看见神的话，怕神想起自己的罪来，神会刑罚。又看见王，大卫完全可以以自己的王权，以自己的这个权威说，这个地我征收了，要为国家大事，这个来建地，来建坛。这个阿尔南，你看怎么样？他不，但是他非常的，大卫非常的谦卑。他说：“我用足价，我要来买。”他讲的非常的清楚，但是也讲的很谦卑。阿尔南他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的事情都可以做。说这个牛，我们家在这儿为一年的口粮在那儿做事呢。这个打麦子，收起来以后一年有吃的。”好了，现在你把我的禾场也拿走了，牛也给你了，我家吃什么？喝西北风了啊！但是呢，他非常的甘心。他也听说这个瘟疫发生，王着急的事情，他就立刻当做自己的事情。他说：“好，牛给你做燔祭，打粮的器具砍了，拆劈了，给你当柴烧，可以来烧做燔祭来烧的。麦子新鲜的麦子，给你做素祭来用。”这些全送给你，一分钱不收的。他是甘心来奉献。大卫王可是不一样，我们来看，他是献祭蒙悦纳。我们来看大卫王，他对阿尔南说：“不然，我绝不用你这个白白得的东西给我，你的东西我不能拿着来献给耶和华，我必要用足价、足足的价格来买你的东西。”我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说估计一下，这个地方值多少钱？大卫呢，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的金子给阿尔南。大家也许在纳闷说，这600舍克勒金子是多少？够你做好几百个戒指那个样子啊？怎么说呢？我查了一下，600舍克勒的金子大概是有15磅。15磅的金子，大卫拿出的金子一定是俄非的真金，那是十足的金子。15磅的金子给你买这块地，差不多他把那个，这个是摩利亚山的那一块的地全买下来了。大卫王是诚心的，足足的。所以这个阿尔南，你家没口粮了，你拿这个钱去买饭吃吧，没办法了。大卫王呢，他就买了这块地，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我相信大卫是亲手参与来筑坛的。然后他也买了他的牛，买了他的禾场，买了他的所有的这一切，开始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他的祷词没有写出来。第26节，他求告耶和华。他求告以后，因为你大家来想象一下，他建了一座坛，你一个奉献这个奉献燔火是不可以的，点着火自己去来烧是不可以的。我们知道这个献祭蒙不蒙神悦纳，一个标记就是说神有没有降火来烧掉这个祭物。把牛了，把这个祭牲杀了以后，那边有肉有脂油放献在那边，这个场面可以说是对大卫来说，它是一个迫切的祷告，求神显出他的怜悯。神应允他，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烧尽了他的燔祭和平安祭。我特别的把这个燔祭和平安祭标出来。在旧约当中，在利未记讲到有五个祭，大家知道还拿五个祭吗？第一个祭是燔祭，第二个祭是素祭，第三个祭是平安祭。但是它祭的次序了，这是平安祭，平安祭又叫感谢祭。第四个祭是赎罪祭，第五个是赎遣祭，这两个都是跟罪和遣，有的是知道，有的是不知道。赎罪，那他献燔祭代表的是完全的奉献，是彻底的奉献。 他这个肉都不能吃的，都要完，像这个燔祭的肉都要拿到，像将来在圣殿那边献祭的时候要拿到城外去烧掉的，不要的，只献脂油在祭坛上的。平安祭是一个和好的祭，是一个感恩的祭。大卫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对神的深非常深的认识，他献平安祭。我想弟兄姊妹来思考，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见基督在这里？一个人在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在大卫的这个之后的，这相当是两千多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知道有基督为我们献祭，为我们一次献祭，永远我们可以成为得救的源泉了。他按照一个赎罪的那一个光景说，他要献燔祭和赎罪祭的，但他同时献平安祭，他要对神感恩，他要与神和好。在这里，这两个祭物都代表着基督，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祭物，是我们跟神的和好，是挽回祭。他献完祭，神悦纳了以后，降火以后，神就命令天使，天使就收刀入鞘。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这一段。我刚才都已经说过了，这个我想特别指出来说，如果讲到奉献的时候，大卫的这一个奉献，它是一个真诚的奉献，它的真正的意义，它是用足价来购买，第一不亏负于人，他不用白得之物，白得之物他不做奉献，他否则他有愧于神，有愧于自己的心，这是奉献的真意。所以我昨天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跟我太太说，她说我们不能借花献佛啊，是我想她的意思非常的清楚，你要如果是奉献给神，是有一个发自内心的那种甘心的来做的啊。最后他献祭，是献祭蒙悦纳，他求告得应允，天火降祭坛，天使刀入鞘，然后神。按说这个故事到这儿可以结束了。大卫起头的，他结束，从他心里发出个意念，说我要数拿刀得多少，然后神不高兴，神不喜悦，那后来告诉他你怎么样来与神和好，已经结束了。但是圣经又记载了一小段，那个时候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他就在那里献祭。我想他指的是他常常去那里献祭。摩西在旷野造的耶和华的会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有点远啊，要去基遍。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祭的坛。大卫知道到耶和华的面前，那里有耶和华的使者，但他同时知道在阿尔南的这个禾场上，那有一个耶和华神施怜悯的地方，那个地方垂听了他的祷告。他就说，这个就是神的殿，就是献祭的坛，就是他祷告的殿。那在这一段里边，他讲到人到神面前的一个唯一的道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讲到说，若有人到就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主耶稣讲到人到神面前，这个摩利阿尔南的禾场其实是大大的有名的，是很有历史渊源的。在创世纪22章第2节那边讲说，神说叫吩咐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以撒到我所指定的地方去献为燔祭。那个地方他就到了摩利亚人的地方，到了一个地方，神告诉他是那里，那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就是大卫在那筑坛的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神审判的地方，又是恩典的地方。在历代志3章1节，所罗门他就开始建殿了，要预备要建殿了。他说他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神借着这件事情 把将来圣殿的那个地方告诉了大卫，大卫就认定这是神恩典的地方。我们到神面前去，同时我们要记住，神又是公义的审判的神，那里有耶和华的刀。所以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对付，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和神之间是隔开的。那我们在基督里才能够亲近神，所以基督既代表着神丰盛的怜悯和慈爱，又代表着神的审判，因为他承受了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不需要存着惧怕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9节和21节，耶稣他就讲到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内要建再建立起来。但耶稣这话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所以神的殿又是基督的身体。那神的殿在哪里？如今我们坐在这儿，神的殿在哪里？弟兄姊妹，就在我们中间，就在他的子民中间，在我们的心里。哥林多前书三章16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就是神的教会，也是神所居住的所在。那我们从大卫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啊？第一，大卫犯了罪以后认罪悔改，他的心，他是圣洁的人，可是他也会犯罪。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代祷。若是有了罪，像大卫一样，他有四个祷告，三个是对着神，一个是对着加德向神来祷告。我行这个大事有罪了，他祷告，然后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那犯了罪以后，通常我们知道有罪，有好多时候啊，我们不能到神的面前来，其中有一个原因是那个罪太重。建中弟兄祷告说，求神让我们的重担脱落，锁链脱落。我们常常被那个我们心里的罪恶感，罪当然是不好，压得很重，我们会垂头丧气，会低沉，非常的低沉，我们的脸是朝下的，面伏于地是对的，这是其中的一点。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像大卫一样，要举目向上来仰望。你可以看见神的手，看见神。举目是用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神。所以学到的功课，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要仰望神，在他的面前悔改，面伏于地，要常常的悔改。但是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卫对神的这个信靠的心，他认定了神有丰盛的怜悯，我就交在神的手里。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的教训。我们现在这个是以色列人建殿，大卫一生的梦想要给神建殿，我们教会要建堂，我们也找到了位置了啊，感谢主。待会儿我想有谁会报告，我们已经很快应该可以动工了啊，感谢主他的怜悯。我们可以讲啊，我们现在已经政府完全的批准我们正式可以破土动工了，这是刚刚得到的最新的消息，礼拜五对不对宣布的信息。那在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为教会的牧师祷告，长老祷告，为建堂委员会，我们要切切的，我们心中若是有骄傲的地方，见神见察，这个彼此代祷可以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今天的主题经我们大家一起再念一下，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我下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你心里的依靠是什么？像大卫一样吗？我们的依靠是什么？我们犯罪以后的心态会怎么样？第三个问题，你生命中的阿尔南何尝在哪里？第四个问题，你的生命中有没有筑坛，有没有献祭？让我们自己借着这一些的问题来思考，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主啊，你带领这个教会，主啊，走过这十几年风风雨雨，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的心意，主啊，你要在你的子民当中居住，你也要在你的子民当中得荣耀。主，我们恳求你借着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叫我们在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他人的生命中，我们当学习什么？在教会的建堂的事情上，主 主，我们当学习什么？求你恩待你的子民，求你施怜悯给我们，求你把你的丰盛的恩典给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你有丰盛的怜悯。谢谢你，你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